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主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境况将是何等的可怜。感谢主，我们早上仍然要借着启示录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圣经上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哈。对于神隐秘的事，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去知道，我们也没有那个智慧可以来认识，除非神来开启。但是我们的神真的是乐意把他的这样的心意，他的永远的计划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启示录，不是因为好奇，乃是愿意更多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一开始来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最近我们教会的读经正在追求启示录，所以早上我们还是已经到启示录第六章哈，所以我们会在来分享一些启示录上面的话。我们今天先来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圣在启示录第六章的15节到17节，我们翻到一起来读。没有带圣经的可以看那个 PowerPoint。好，我们开始来。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耶和华的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个是不管是上到君王，下到这个一切为奴的，都到灾难来临的那一日，他们没有办法躲藏，宁愿躲在山寨里面，山岩石洞穴当中，叫那个岩石倒下来遮盖，就是不愿意回转来依靠这个可以成为他们避难所的这位主。这是人在世上人的悲哀哈。那我们来读第二处的经节，诗篇90篇11到12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46篇1到3节，这是可拉后裔的诗哈。我们一起来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虽然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早上你再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虽然主啊，你来，我们从世上各样的灾难看见，你来的日子实在近了。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主啊，叫我们在地上尽前度日，主等候你的再来。谢谢我们的主，早上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看见神在古时候借着先知一直在小谕列祖，直到让他们知道神的旨意。那在这个末世仍然借着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来小谕我们。那神到底要我们来知道什么呢？神为什么这样子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的要我们来明白，到底要明白什么？所以我们在启示录上，我们看见一开始神就给我们一个应许，好像要吸引我们来读他要给我们知道的这件事情，这个预言。所以主说，念这书上预言的，还有那些听见又遵守的，有福了。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预言。所以我们看见说，为什么呢？主说日期已经近了，神要审判的大日已经到了，就世人来说是何等的可怕。我们在周五读启示录的时候，读到神揭开那六印，有人就阅读这个是很可怕哈，然后越读后面就越可怕。但是就世人来讲，这个审判是大的，是一个大的，极其大的审判，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灾难要降临。但就着我们信他的人、属他的人基督徒，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我们所盼望的这位主，他要带着荣耀而来，这是我们所 盼望的，在地上今天我们所盼望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说，主在自己在橄榄山上，他也在那里有一个讲论，讲到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讲到他要降临到了末世的时候是怎样的，这些的预兆我们都看见，跟启示录所说的是那样的吻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要来到地上这个审判这个世界，他是有计划而且一步一步的在实行，但他在开始进行的期间，神有恩典，他把恩典赐下，有一个福音叫我们能够来得着，叫我们能够逃避神这个愤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神当神大审判的那一天，我们所有得着这样福音的人，我们看见他是带着荣耀威严全能而来，我们里面那个是一个是我们的心不是惧怕的心，所以我们才我们不是等候那个灾难来到，我们乃是等候主再来，那个荣耀的主再回来。这个是我们要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认识。另外一个，我们看见说万有受审判的日一定会临到，如果我们知道一定会临到，我们的生活一定不一样。我们常在生活中，我们常说早知道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早知道神现在就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还是过的生活还是一样，好像没有这个世界没有终结一样，没有结局一样，那这个将来的面临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要知道说万有受审判的那日一定会到，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终结啊，所有的都会有个结局，不是好像渺渺无期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神的计划，神从创世开始就有一个计划，我们说万物其实是借着他造的，神怎么会去毁灭呢？万物是借着神来造，凡被造他说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怎么会来毁灭呢？但是我们可以看从圣经中一步一步看见神为什么来毁灭他所造的这些他所爱的这些万有我们看见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但是怎么样，世人不接待他，拒绝他，人不要这位造他们的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其中我们看见神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创造。另外一个我们也看见说神那个旨意是什么旨意，他有一个中心，我们说我们来认识神的旨意，到底神的中心是什么，神从起初开始创造他的目的到底为了什么，他的目的就要他为他的儿子预备心腹。所以我们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约翰呢，天使带他来看见，他说我要把羔羊的妻指给你看，结果约翰看见了什么，看见一座圣城从天而降，一座城降下来，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何等的荣耀，是用金金宝石，那个门是一个珍珠，有没有？那这个我们在启示录上，在创世纪上面看见那个园子有一条河，你沿着河去，那这个它的分叉，这个三条河看见什么，所找到的就是这些金金宝石还有珍珠。今天这一些是供应全地的，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也就是这个，才要成为他建造的材料。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神的旨意，他一定要完成。那我们说神在创造里面没有完成的，他要得着的没有的，没有完成的始祖失败了，就借着什么救赎来完成。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完成这样的救赎，我也要叫他自己的。一方面我们说神真是爱我们，这样堕落的罪人他来拯救，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他自己的旨意要来成全。所以神的儿子来借着救赎要来完成。我们看见救赎没有完成的，有没有说我们现在一传福音所有的人就得救，那李文斯顿到了非洲都得救了，那有没有还有没有得救的，仍然有那这些借着神的救赎没有完成的，就是借着审判来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幕后那个审判，天使传福音那个恩典的门一关的时候，还有没有福音，有，是天使来传福音。那时候就是是一个没有恩典的，他说传的福音不是恩典的福音， 我们就可以看见那时候用审判就来完成。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看见神借着启示录让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计划是一步一步 在那里成就。虽然人的失败有时候仇敌的来好像来阻挠，但是都不能来拦阻神旨意的完成。那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代罪的羔羊，来完成这样的救赎。那我们就看见这个羔羊，从启示录看见，在以赛亚书他说他来到这个地上呢，就像那个羔羊，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没有声，无声也无息。有没有看过羊被杀？我看过哈，我觉得很震撼。我就有一次到蒙古去的时候，然后那个蒙古人喜欢那个就是杀活羊，杀完以后然后就是就是要手把肉哈，所以他们就直接宰了。那宰活羊是怎么样？那个羊他被牵，真的被牵到宰杀之地，就在那里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周围围了满的人，然后这个羊呢就开始从第一个开始看，然后他就开始看，你就看那个羊的眼睛开始看看每一个人，看看完以后呢，然后这个宰杀的人呢、这个蒙古人他就拿了一把刀，那个刀是倒钩的哈，然后他就进进去一转，他那个动脉就马上断了，然后那个羊就倒下来。那个羊啊被杀不像我们看那个杀猪的时候，有没有哇那个又叫又那个哈，但是他那个安静，就算是进去那个刀子一进去一转，然后他倒下来一点声息都没有，然后就断气。所以我们看见真的以赛亚描述说，就像那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它没有任何的声音，这是一个我们为我们代罪的羔羊。但是我们到了启示，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坐在宝座上的羔羊。然后到了第六章，这是一个满了权柄，能够审判全地，只有他配得揭开那七印的这样的一个羔羊，是一个坐在宝座上的，乃是那个小羔羊，那个羊羔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圣经上明白的告诉世人，其实就告诉我们神要怎么样来执行他的计划。我们从第一章我们看见神呢，让我们看见这位我们在地上耶稣是那样的卑微在地上，那在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看见他升入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天上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着第一章看见他是升入高天，那个尊荣的大祭司，他在那里经营灯台，在那个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在那里料理教会。我们说希伯来书不讲说，他说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时刻为我们代祷，这是他的工作。我们是在地上，所以我们说我们能够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保障，因为他时刻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代祷，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祷告呢是一个守望，那神在天上一直在守望我们，否则我们在地上，我们说这地上非我们的家，我们好像进入了敌营里面，我们怎能够全身而退？但是神在天上一直在为我们代祷，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主到天上没有闲着，他在那里经营他的灯台，他说做事直到如今他仍然在做事。所以我们看见第二章就让我们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是那样的软弱败坏，不合神的心意，神也让我们看见。但是我们看见神在那里有责备有勉励，有给我们一条路，怎么样你若怎么样，我们只要能够回改，神就给我们一条路。所以天上他在那里带导，地上他在这里指引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再重新走回这条正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神要我们脱离所有的败坏，脱离所有的不洁，叫我们要悔改，要有一个得救的智慧，那知道怎么样来拣选。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在第二章里面看见天上主所做的，然后这个是大祭司的工作，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带到人的中间。所以我就想到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摩西啊，他在要离世的时候，他在那弥赛亚特别记载怎么样，他说我呼天唤地向以色列百姓做见证，他说他怎么样，他说我把生与福死与祸成名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今天神也是成名了，把生与福，把死与祸都成名在这里，怎么拣选？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智慧，怎么样来做拣选，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所以到了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看见借着约翰所写下来的，我们再来看到天上的情形，只有羔羊啊，他配展开那个封蜜蜂的书卷。我们看见说啊，在第六章的里面，第五章我们看见有一个宝座，还有坐宝座的，第六章羔羊就在宝座上，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那个约翰怎么一直到没有人配的时候他大哭，但是有一个是配的。所以这个叫我们的心，不仅约翰得到安慰，我们也得到安慰，因为审判必定要来临啊。所以当然我们看见那些殉道的，那些被就是被杀的啊，那些在乐园里面等候复活的这些人，他们的呼喊，他们在那的呼喊，神不是不听，神不是单言，神不是没有报应在他们，在这些恶人的身上，而是神是宽容，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真的，神他的心意，他不愿一人沉沦啊，他愿意万人都来悔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在这里看见揭开六印的时候，在接印的时候，到后面我们常常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有没有有片刻就是神在那里有安静了，那个片时，我觉得神那个是在等候啊，最后了，神还就好像当时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的时候，那个离开好像一步三回头，舍不得，就不愿意离开神的百姓。但是这个我们看见神虽然要审判这个地，他总还留有余地给人啊。那这个后面还没读到啊，下一次我们会有分享。但在这里我们看第六章这里所描述的，当那六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看见白马啊、红马、黑马、灰马，我们看见一个马一直出来，就讲到在到了末期的时候，福音、战争、饥荒、死亡这件事情啊，一直达到一个最高峰。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五章的时候，主耶稣在宝座上，他拿着书卷，他是像刚刚被杀的一样拿着书卷。所以那时候这些事情在当时我们说已经都在发生，在福音已经传，像刚刚我们看这么多的宣教士到各个地方在传福音，传遍了没有？还没哈，还没传遍哈，还有一些那个伊斯兰教，一些回教，各种还没有传遍。但是有没有传？已经一直在传这个，但是福音已经得胜哈，那个剑，福音的剑已经开始在那里要传遍。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这个已经开始了。我们看见战争有没有？虽然我们这里好像平安，可是在很多的地方战争都在发生。饥荒有没有？也在发生。死亡的事一直在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当主复活升天，这些都已经在开始，等一直等到最后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主不是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不要惊慌然后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然后呢，要看见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才刚开始而已才刚开始而已。所以我们看见说，神他创造万有，他也有能力完全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万有。所以这位同样坐在宝座上的这位羔羊，他用自己的死和复活来战胜罪跟死亡，他是靠着他什么？他的生命达到那个宝座，他是靠着他的经历，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些登上宝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羔羊开始揭开这七印，就使得他配得揭开，就使得神的旨意得以完成。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创造没有办法成全的， 就借着救赎，救赎没有办法成全的就借着审判。所以审判我们就看见当第七印揭开的时候，这就关系到世界的末期跟万有那些审判。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的圣经，到了那个时候呢，所有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还有一切为奴的，从上到下，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没有主，这些人开始躲藏。但是谁能够躲避？圣经上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逃罪呢？没有人一个能够逃得了，没有人一个靠着自己你要躲藏，靠着不管你有多大的财富、权力，到底你有多大的能力，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躲避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的罪是在哪里呢？人的圣经上说，人明明知道有神，但是却故意去抵挡，不肯接受福音，这个就使自己进入一个灭亡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说，罪实在是最拦阻人来得着救恩的，罪辖制着人不能来认识神。所以罪是一个权势，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在罪的掌权的里面。我们看见说，当这个罪进到一个一人进到世界以后，神有曾经第一次毁灭这个地，他是用什么？用洪水。那时候圣经上怎么描述？他说，耶和华见地上的罪恶很大，世人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所以那耶和华就后悔，他后悔造人在地上，他心中忧伤。神就看这个看这个世界，那世界实在是在神的面前败坏，今天仍然一样。所以地上满了强暴，所以神说，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的行为都已经败坏，所以神呢就呼召挪亚，他说他们地上凡有血气的人，他们尽头已经到了，他要降洪水在地上，然后凡有要用让水来毁灭这个天下，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这是神看见第一次他毁灭，把这地上所有的活物就是用洪水来毁灭。但是当洪水过后，神与挪亚立约，他怎么说？他说他不再用水毁灭各样的活物，但是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我们看见神曾经有一次来毁灭一座城，是用什么？硫磺火。是哪一座城？索多玛、俄摩拉。同样的那个地方，索多玛、俄摩拉他们遭毁灭，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极重，所有的那种淫乱、那种败坏达到神的耳中，所以神就把这个城就毁灭了。我们知道神呢，他创造，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那他也用他的全能的手来托住万有。我们说当时那个世界啊，水一淹就没有了，但是彼得说，他说现在的所有这个天地呢，是仍然凭着那个命令，就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个命令，仍然用这个来托住。但是一直要等到什么？一直要留到那些不敬虔的人遭受审判的时候，用火把它焚烧。所以好像还没满足，到一个地步满了以后，所以圣经上怎么说？世人在积蓄神的愤怒，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毁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神再来的时候，神要用什么？要用火来焚烧，来毁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这样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罪？这个神叫这个地遭到毁灭的是罪。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是罪？有一个就是当行你不去行的，这就是罪。你应该做你不去做的，这是罪。因为圣经上在保罗在罗马书他说，神判定有一种人就是这样当行不去行的这些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他们是认识神的，因为神的神性和有能是明明可知的。我们说看见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不能无可推诿。人所能知道的，神早就放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但是人虽然知道神，但是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然后也不来感谢他，这就是人的光景。人既然故意不去认识神，所以神呢，我们上看圣经上 讲了三次的任凭，我觉得世界上最严厉的字就是任凭，神不管了，这不管了，这是很严重的，神任凭他们那个邪僻的心，那些开始行不合理的事，这个败坏啊，到一个地步，这些事怎么样，还在积蓄神的愤怒，这就是世人现在的光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我们再来看这个末后的世代跟现今啊，这个世代所有的败坏，其实跟圣经上讲的是很像哈，一样一样的啊，那些罪，那些啊，然后行这样的人呢，我们看见虽然他们不但自己去行，他们还喜欢别人去行啊，呼朋引伴去犯罪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行而不去行的，这是罪，神判定这样的事，这样做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哈。那另外一个是，不当行的你去行，这也是罪哈。那当然最大的罪就是不信啊，你当信那你不信那就当死哈。所以我们看见说，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难逃神的愤怒。那这些我们看见这些君王臣宰父他们就是要逃避那个坐宝座的还有羔羊的愤怒，说他们大怒的哈日子到了，他们要怎么逃避呢？没有办法逃避，因为怎么样？圣经上说，原来啊，神的愤怒要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要显明在他们身上。那这些不虔不义的人，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些啊，我们能够去明白认识这个神，是神给我们很极大的恩典。他自己就在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认识他。你说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是有机会认识的。神把他自己给我们，要来开启我们能够认识这位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看见说，但是世人啊，硬着心啊，这叫做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圣经上他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啊，这个是为什么神开始施行审判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我在读的时候，周五那个我们的弟兄有分享到，可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常常这句话常常摸着，摩西常常说，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有谁关心呢？有谁关心到神是对那个罪啊多么厌恶哈？我们看见多么恼怒这个罪，有谁关心到，然后对他存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是讲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有谁关心神是忌邪的，神是圣洁的神，他对这个罪到一个地步那个恨恶啊。那我们看见摩西就深深的体会到，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啊！那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当中。那我们，所以我们在地上所经过的，因为在罪嘛，那神所厌恶就是罪，所以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所以我们度尽的年岁就像一声叹息，因为罪掌权，我们活在罪里面，就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谨慎的，所以摩西才有一个祷告，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只有神啊，从起初直到末了，他的计划从一开始就在他的手中。有没有玩过拼图？一个拼图啊，你其实拿到其中一个，这个拼图一定不知道这一幅是什么，他自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除非你把自己放上去，然后一个一个放上去，最后你才知道，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握住自己，我们不愿意放上去，不愿意让在这个创造造物主的手中，我们永远跟他的旨意没有分。那怎么样我们能够啊放进去，成为神计划中的一个杰作呢？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有一个得救的智慧，有一个智慧的心。我们知道人生是有尽头的，不是无尽的，虽然神是永远到永远，但是我们的人生是有个尽头的。我们如果知道是这样，有一个 结局，我们就知道在这段短暂的人生我们要怎么样来度过，我们要怎么样来这段时间中让神来称许，让他知道这段时间我们过的是有价值。所以我们啊，我们说我们一开始说我们不是等候灾难，我们是等候主再来。那主再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说要交账，你怎么交账？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对，主来了，但是主真的来了怎么办？有时候我会想这个问题哈，我说主啊啊啊，主啊，愿你快来。主若真的来了怎么办？我想想那个五个童女哈，那五个哈有预备油的可以欢欢喜喜，另五个油不够怎么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思考，在这短暂等候主来的这些日子，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自己？这个是我们今天哈要去看的。虽然主好像还没有来，一年一年的，好像何寿恩教士所说的，主怎么还没来呢？他不是单言哈，他是宽容，知道我们还没预备，所以他一再的宽容。因为啊，那当主来的时候，这地上所有有形质的东西都要毁灭，都要都不在，都不存在。那今天我们能存到永远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当我们在读第六章的时候，特别说到那群殉道者在那里的呼喊，所以从那里也让我们在预备等候主的时候，求主也给我们有一个殉道的心智，一个殉道者的心智。今天我们不可能像李文斯顿那样跑到非洲，然后冒着可能一死的头伸出来就被砍哈，那个可能我们没有遇见这样的事，但是我们天天可以遇见哈殉道的经历，天天有殉道的经历。今天我们的殉道是什么？舍魂。怎么样把我们的魂能够舍？在面对世界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用灵来反应？我就觉得说，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很多很多，我们都是可以把我们的魂舍去，没有感觉的。有位姊妹，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哈，那她是在她的她的公司是一个主管，那年收入当然很高，公司给她车子，给她各样哈。那当她信主以后，她发现这个公司呢做了一些不法的事。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他们的这个最终有份，不能在这，所以他就提出辞呈。所有的人都很惊讶，你怎么从这么高的位置，那你不要了哈，那你就辞职？那老板跟他说，你为什么辞职？他说他提过建议啊，对，那老板说，你知道的，经商不可能不可能按照无奸不商嘛。但他说那这样我就不能做，所以他就离开那个公司。他就寻求，他说既然这样子，我自己来做，我自己来，他就自行创业。所以他花了两年的时间，他到德国，到世界去，开始拿同样的这些他原来公司这些的专利。有没有拿到？中间他受了很多的苦哈，他中间他说过去出去啊，是人哈开车门欢迎哈，都有司机这样。他今天他说到哪里人家就笑他，他说你好好的哈，这个主管不做，跑到做这个，就是那种羞辱，然后那种人家就是再也那种捧他的都不见了。那他就是那这期间这两年，他说他就开始怀疑，他说我这样值得吗哈，然后这样就是开始想这个问题。到最后呢，他当他拿到的这个专利代理哈，这个海外的代理也拿到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带领，神不喜悦，所以他就在同时在谈一个代理的时候，突然这个代理有一个代理那个要给他代理人说，怎么样到我们公司来上班哈，就叫要把他挖角到我们公司，所以他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哈。那他就寻求，最后他衡量他以什么，他就觉得。只要就是不能影响他聚会的时间，服侍主的时间，所以他就拣选了，说好他去。结果没想到这个跟他谈的这个处长呢，他的这个主管五次改他的工价，他说一开始谈好的，一到最后他去准备要进去的时候， 全部都改了，所有的福利都没了哈。那他就他说他要上进去上班的前两天，他就决定的前两天他决定不去了。他说我这怎么能去呢？他说这个薪水不到过去的哈四分之一，然后所有的谈好的全部改变。但他自己一到回到主里面，他就愿意顺服，所以他就又去上班。他去上班的第一天，他那个老板就这个老板大老板就跟他说，他说就开始讲他怎么创业这个公司啊，他一个一个创啊，这个创业一创业完，他就交给他的哈、啊、属下去经营，一创业到一个达到一个业绩就交给哈、啊，然后这个他就这他说他这个老板就跟他说，他说你的事我都知道，因为啊他说我知道啊这个给他的一些条件不是很合理，他说我都知道，我会放在我的心里哈。啊那这是他这个是到这个，他现在当然去上班了。但是我从这件事情上，我们来看见一个什么？我们要怎么来反应啊？这个得失到底怎么样来衡量？好，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那当在过程当中，常常有几次跟他叫我说：“那你觉得两年过去你觉得怎么？你有没有得着，还是失去了很多？”他说没有，他说我这个人完全被好像。整个破碎的这个过去那个人啊，他那个骄傲，然后那个全部没有。他说我再也没有了哈，然后再也好像那个出去很威风了，再也没有了。所以一样一样就被剥夺。所以我可以看见说，这每一个环境都是一个殉道的机会，就是叫我们那个魂守魂的一个机会，但同时也是我们得生命的机会。他说他。这样他就借着这个经历，他帮助了很多的那个肢体哈。同样一个经历的时候，他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他说我再帮助他们的时候，是就不是一个理论而已，是我经历过的，我可以帮助他们，然后是一个生命来影响到他们的生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看见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有我们的姊妹们弟兄姊妹经历的身体啊健康各样的威胁的时候，神怎么样成为保护，成为避难所啊，这个都是一个经历。但是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不害怕，其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害怕什么，不害怕失去。像我们的姊妹在病中她的家人那个不害怕是神给的，我们还有姊妹在生死在中风倒下来的时候，手机就在旁边，但是就是没有能力去拨打的时候，就这么奇妙啊！神就那个老板呢、啊，就来啊，那啊就来到他的门口来敲他的门啊。神说他已经出去了，他说不，他的车子在外面，就坚持一定要哈、啊、进去看他，所以最后叫了911哈、啊，把他救出来。他已经倒在地上，神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好像这么样多的环境啊，神从死亡中边缘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是没有神的许可，死亡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的。那我们说那这样子基督徒都不会死，我们遇见这些难处神都救吧。当然我们有一个姊妹，她的母亲在六年前来到这里，他觉得他有一个机会能够啊来尽孝哈、啊，他离开家乡很久，然后把母亲接过来。可是母亲这哈、啊、就来到这里80几岁，在去年呢、啊，去年摔断了哈、啊，摔断了那个髋骨，所以需要坐在轮椅上。哇，这个姊妹自己身体也不好，然后又要服侍这个妈妈，其实很辛苦的。但是神都知道哈、啊，那在啊在时候。到的时候呢，这个那他把福音传给他的母亲，那母亲来到这里啊，在这里过了教会的生活，教会弟兄姊妹对他啊那个就像母亲一样待他。他说啊，他这些啊这些弟兄姊妹就像他的家人呐、啊，他在中国还没有这么样的快乐哈、啊。那在时候到的时候，就在上个月，我就在他睡梦中把他接走。那你说我们的姊妹有没有觉得说怎么突然间哈、啊，在去年的时候，他说他里面有个害怕，他的母亲摔断腿的时候，他很怕他母亲突然走了，他怎么办哈、啊？那个害怕， 他说今年主把那个害怕拿去，所以当他母亲断气的时候，他看见他半夜两点多，他里面没有害怕，然后就去面对，然后他里面充满了感谢，感谢主哈，释放了他的母亲，也释放了他。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没有这些环境，但他知道母亲到主那里，我们将来还要再见。就像刘斯顿说，跟他的儿子说，我们还要再见哈，在主里我们要再相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属灵成长的原则这里，在这个世上，在这里生活，我们有一点就是不害怕。不害怕的原因是因为主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高台，我们的帮助，我们随时可以来转向他。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虽然身体毁坏，但是我们的灵魂却在主那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保障。我们知道到那一天，我们的身体还要得赎，我们要复活变化都要向他。所以我们感谢主，一方面我们说我们预备自己，我们一个殉道的心智，愿意把自己越减少让主加增，他自己就成为我们的，他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让他完全彰显。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哈，传遍了，然后末期才会到来。那福音呢，今天就把这个使命就托在神儿女的身上，恩典的门会关，这个一关上，不是说这些没有听闻福音的人失去机会，我们也同样失去机会，我们同样失去去传扬这个福音的机会。主的再来跟世人得救的数目有关，我们说跟得胜者的数目有关。我们一方面预备自己，只要做一个得胜者，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叫得救的人数填满，然后主就来哈。那我们看见说，一方面我预备自己，一方面我们要来抢救灵魂，好预备催促主的回来。我看见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林锦丽林姊妹哈，她在那里交通，她着急了哈。我们在那里交通的时候，她说我，她说我有一个问题，我要先说哈。她就着急，她说她看到这样一样一样的灾难，一样一样一印一印这样各样的灾难。他说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是没关系，但是我们他有儿女有孙子，当这个灾难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你看这世界这么败坏，各样的，你说 ISIS 一下子杀人就随便杀了，然后各样的那个饥荒来了，然后虽然这里没有，但是地震呢这些，他就很恐慌。然后我看见他那个严肃哈，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只有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长生在主的里面。但当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里面就想到，当我还看到他那个火热哈，我觉得自己曾经有那火热。我觉得自己刚得救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个热心服侍那时候很年轻哈，那时候还很年轻，就二十几岁，很热心。所以教会的那些长辈们啊，他说哎呀年轻人爱主真好哈，这个主一定要大大的祝福你。我那时候就一个很，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说要祝福我，我不要哈，你把那个祝福给我的家人，叫他们都能够得救。好，我说我已经有你就够了，我家人都不认识你，他们怎么办？好，所以那时候无论是这样的一点，还是读到圣经上的一些话，我都会觉得说我的家人还没得救。但是成起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心好像冷淡了，好像这么多年过来了，家人也都没动静，他们该干嘛还是干嘛，然后里面那个心好像冷淡了。但是那一天当那个姊妹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确实这个心要被挑旺。我们是不是对家人对周遭的人那个得救那样的热切，神比我们更热切，主耶稣比我们更热切。他在那里这里审判都要来了，这人还没得救怎么办？所以我们跟着真的求主啊，把那个火热的心真的点燃在我们的里面。我就常说，我就真的在主面前悔改，说主很久好像冷淡，也在那种要家人得救的那个心好像冷了淡了，真的求主再来复兴 那我们看见说，我们唯有来信靠主，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神来到地上，他就是代替我们，然后带领我们啊，为我们预备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蒙拯救，我们这个蒙拯救，我们所有周遭的朋友家人都要蒙拯救。当我们灵魂被点活过来，我们就进入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魂要让这个己要下来，然后让基督来登上我们的宝座。我们这个身体呢，要从这个不义的里面被救出来，成为义的器具来献给神。所以感谢主，实在是今天羔羊用他的美德跟他的荣耀来吸引我们，我们应当尽我们的权力来侍奉他。但世人硬着心不来认识他，不接受福音，将来的审判怎么能够逃呢？所以感谢主，主今天让我们也看见，我们有主的人，我们愿意尽虔在地上生活的人，我们是不用害怕的，他是我们的永远的避难所。那个诗篇46篇特别说，就说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里说到地虽改变，山虽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砰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我想写这个，这是可拉后裔的诗。可拉最知道什么样是地裂开，然后把人吞了，地吞了，把人给吞了。我想可拉后裔是最明白的。当他们写出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被存留的余种，所有可拉后一党都灭亡，但是圣经上说他的子孙还存留，他的众子还存留。神留着他们是要怎么样来成为这些在堕落无望罪人的一个安慰，来一个看见，是一个见解。所以我们可以在来读这个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审判是可怕的，一方面我们看见神这个审判的羔羊是为我们舍命的羔羊，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藏身处，我们不害怕。但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在地上度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当敬虔圣洁在地上度我们余下的时日，我们要连于宝座上的羔羊，我们要顺服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的带领，我们要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回来。当我们盼望这些事，我们就要殷勤，要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的见主。这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光当中，不是那一日面对基督的审判，而是今天我们就来看见基督台前的亮光，天天在神的光照中来度日子。这是我们来交通有关启示录的部分。我们今天交通就到这里，我们再来唱那首主是我力量这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这是诗篇46篇。主是我力量，看这首诗歌。
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灰